城市繁忙热闹，热情喧嚣。某天晨光微醺，忽然你想起一杯茶，或者一本书，一首钢琴，或者一朵蒲公英。
嘿，送你的。
时间留下很多，也带走很多。这里是十一路，拾起时光遗落的故事，繁忙遮掩的幸福。当你走近，请你细听。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十一路，我是主持人木心。不知不觉的呀，就到了十一月份，而我们的十一路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呢，按照惯例，在节目的开始提醒一下各位小可爱们，我们的节目可以点歌了。点歌的方式呢是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然后私信给我们你想要点的歌的名字和你想要说的话，然后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为你送出你想说的话和想要点播的歌曲。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的点歌信息，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积极参与。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天要讲的故事。最开始在构思这期节目的时候呀，我就想要不要做一期有关十一月份的主题。然后呢，想到这儿，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就是十一月的肖邦。不过呢，今天的主题和这张周董的专辑内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然后巧的是，最近刚好有一个朋友和我说，他最近想要重新练练钢琴，然后我们就从类比调侃李斯特和帕格尼尼，说到了最后他心中的钢琴首推是谁，然后他回答说是肖邦。其实呢，肖邦这个名字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知道这是一位钢琴家，写过很多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呢却说不出名字的钢琴曲。而我个人对钢琴曲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在系统的听过了一遍之后，今天便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位钢琴家作曲家和他所存在的那个辉煌的时代的故事。说到音乐家肖邦，可能很多人听到过这样一句评语，生于华沙，灵魂属于波兰，才华属于世界。的确，19世纪中期的巴黎曾经有着一个世界文学艺术史上都难得一遇的黄金时代。在巴黎的沙龙里，人们可以看到巴尔扎克、雨果、缪塞、海涅、大仲马、斯汤达和乔治桑等在高谈阔论，可以欣赏画家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卢梭的画作，可以聆听李斯特、罗西尼、门德尔松、舒曼等等音乐家的演奏。人们说，这些名字随便拿出来一个，都可以响彻一个时代。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闪耀的星星。而在这片星空里呢，波兰钢琴家、音乐家肖邦，无疑是其中相当闪耀的一颗。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肖邦的生平。肖邦在1810年2月份出生于华沙，就是波兰的首都。他的父亲尼古拉·肖邦原来是法国人，后来迁居到了波兰，曾经参加过1794年波兰民族英雄科斯丘什科领导的反抗侵略者的起义。在起义失败之后呢，辗转到了华沙，成为了一名老师，从此呢不再参与政事。和众多的音乐天才一样，肖邦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音乐天赋，不过呢，区别于其他音乐神童的是，少年的肖邦却并不喜欢钢琴。而据说呢，肖邦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是一个奇怪的人，总是穿着淡黄色的大衣和裤子、漆皮长靴，以及颜色华丽但是却俗气的背心。据这位老师说，这件背心是一个在拍卖行买的波兰最后一个国王的遗物。 这位老师呢，总是带着一支长铅笔，用来敲那些迟钝或者是不守规矩的学生的脑袋和手指。不过呢，正是这样一位有点奇怪的老师，使肖邦喜欢上了钢琴。而下面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神童肖邦小时候的事迹。七岁的时候，肖邦就发表了第一首作品 G 小调波兰舞曲，八岁的时候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奏。从此呢，肖邦以钢琴演奏神童的身份经常应邀去为贵族演奏。十岁的时候，肖邦被带去在一个大歌唱家面前弹奏，歌唱家听后非常的开心，送给他了一块手表。不久之后，俄国沙皇前来听他的演奏，而当即送给了他一个钻石戒指作为赠品。而有趣的是，当时的欧洲报纸上有这样一句话：上帝把莫扎特赐给了奥地利，却把肖邦赐给了波兰。于是呢，少年肖邦逐渐以第二个莫扎特而闻名西欧。当时的肖邦呢，十分的年少，不会记谱子，而当他编出一些音乐小品来的时候，就让老师为他记在稿纸上。后来肖邦在华沙音乐学院里学习了作曲和其他的课程，在此期间逐渐地成为波兰公认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当他17岁的时候离开了学校，开始追寻属于自己的音乐梦想。喜欢听肖邦的小伙伴们可能发现，肖邦的作品十分的众多，而且呢全部是钢琴曲，而其中呢十分之九又都是钢琴独奏曲。不过呢，经常被钢琴演奏者们调侃的是，这些钢琴曲大多只有体裁而没有标题，很多作品即使标上了调式和体裁还有体裁编号，但是呢却非常难搞懂到底是哪一首。而肖邦自己的信条是让别人去猜吧，所以呢，后人查找肖邦的作品的时候，往往呢都是以作品的编号作为查找的主要依据，因为作品编号呢是不会出现重复或者是混乱的现象。而肖邦作曲时有一个习惯，基本上是不离开钢琴键盘。据当时的人说，肖邦擅长在钢琴上即兴创作，而且呢有着一气呵成的流畅。不过呢，当他落笔回忆即兴创作时的音符，却十分的费力，稿纸上呢往往留下了很多很多涂抹的痕迹。因此呢，很多他完成的作品如果经过他本人的弹奏，就会出现一种有所感动的版本。说到肖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名字便是李斯特。没错，就是那位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李斯特和肖邦呢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音乐家。肖邦因为波兰受到沙俄的统治压迫而远走巴黎，在巴黎呢，他第一次遇到了李斯特，两个人一见如故。李斯特呢也非常欣赏肖邦的音乐才华，并且愿意帮助这个有才华，但是呢还没被大众所知道的年轻人。于是呢就有了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当时的李斯特呀，在巴黎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不过呢，肖邦刚刚到巴黎，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什么名气，空有才华和大志向，却只能以教书为生。李斯特下定决心，不能让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埋没了，所以呢，一直在思考一个办法，把肖邦推向大众的视野。有一天，巴黎的人们在街上看到了李斯特即将举行演出的海报，和往常一样，演奏会的门票全部售出。而在演奏会上，等灯光全部灭掉之后，李斯特的演奏就开始了。不过和往常似乎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今天李斯特的状态似乎格外的好，琴声吸引着所有的观众，一直到演出结束，所有的观众还沉浸在美妙的琴声里，直到谢幕的时候，灯光缓缓地亮起，观众们却惊奇地发现，坐在钢琴前面的并不是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而这位便是肖邦。李斯特呢，就用这样的方式将肖邦推荐到了大众的视野中，也改变了肖邦刚到巴黎时的困境。在开始逐渐被大众了解之后，肖邦的音乐才华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而他和李斯特也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除去朋友李斯特，肖邦的身旁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名字，便是法国小说家乔治桑，因为他和肖邦的那段让人叹惋的爱情。其实呢，说到乔治桑和肖邦的爱情啊，感觉其实已经有存在的各种版本的说明探讨，甚至是言语的互殴好像都层出不穷。所以呢，我今天还是并不是太想去探讨这个历史遗留性问题，因为就像所有的历史一样，数百年过去了，人们无法得知当时曾经发生的某些故事，或者说是其中的细节，更无法断言某些事情的真假，亦或是某些人物的相关的对错，有的可能只是在各种版本的故事下的各种推测和臆想。就像有人说，乔治桑点燃了肖邦的爱情之火，使他的创作天才燃烧了起来，也有人说是这个女人过于热烈的爱情使肖邦的疾病更加的恶化，从而英年早逝。不过呢，关于两个人十年的交往，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好友李斯特讲述过的一个小故事。在巴黎某一个冬天的下午，乔治桑出门给生病了的肖邦买药，而在乔治刚出去没多久，天便下起了雨来。肖邦一个人在家里担心着乔治桑坐立不安，便到了钢琴键盘上试着用琴声来模仿雨滴。先是淅淅沥沥的雨，舒缓中带着忧虑，渐渐的雨滴大了起来，琴声也随之亢奋，随后雨越下越大，琴声翻腾起伏，最后等雨慢慢的平息，琴声也归于平静，渐渐的远去。当乔治桑回到家，便发现肖邦直接昏倒在了他面前，而这支曲子就是雨滴前奏曲，肖邦24首前奏曲中最著名的一首，也是你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一首曲子。肖邦的作品给我个人的感觉，总有一种沐浴在月光里的感觉，激情充盈但是却不炽热，细腻恬静但却不忧伤。之前和很多朋友说起19世纪中期的巴黎，而很多朋友们都是十分向往的，对于那样一个灿烂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的时代，我也是一样。那么多巨匠大师荟萃一堂，级别之高，成就之辉煌，恐怕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城市敢与之相比。也许是上帝安排了这样一场艺术史上少有的盛宴吧。当音乐、文字等等艺术形式能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点发生碰撞，其实呢，我觉得从广义或者狭义上讲，艺术真正的成为了他们的语言。而今天，如果听到这些音符、看到这些文字的我们，在听到、看到之后，知道了曾经有这样一个时代被艺术珍视，也同样珍视呵护了艺术，或许我们所在的今天对音乐和文字的追求也会少一些有关于重复的争议，多一些有关于品格的考究吧。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了。说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已经快进入到尾声了，而最后的点歌环节呢，是一位来自于中国王先生的来信。王先生的留言是：我一直觉得记忆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学选择生物专业之后，我们通常记住一件事、一个地方，总是会通过味道、声音，而这些载体所承载的记忆，我们会把这段故事里苦涩的部分渐渐剔除，只留下甜蜜。于我而言，我一直对我的朋友、对我的学生说，我最难忘的是初中，而我听歌数目最多的时候也是初中，因为午休后点歌唱歌的十分钟，我听了许许多多之前没听过的歌，而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林俊杰的《醉赤壁》吧。那个时候古风歌曲十分的流行，周杰伦的《青花瓷》《烟花易冷》都很火，但是感觉林俊杰的这首歌词才把中国人骨子里 那种金戈铁马儿女情长相冲击的无奈描写得淋漓尽致。挥剑转身，鲜血如红唇，策马啸西风的肃杀却恰恰抵不过一个情字。而这首歌又恰恰是青春期那一个刚刚懵懂的时候。而从那之后，我知道了有一种美叫做别离。说个有趣的，我给我的学生提过这首歌，这首我们觉得很新的歌，学生却问这是首多老的歌了。以上呢就是王先生的留言，感谢你的互动参与。那么下面一首最赤壁送给你，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呢是在 Facebook 上搜索我们的官方平台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然后给我们私信留言你想要点的歌和你想要说的话。感谢你来到今天的十一路，我是木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前朝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雪漫上的月光照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